人类生命的起源第三部分。希伯来文的介系词 min， 约伯的用法。以上约伯记的三段经文含有希伯来文介系词 min， 从。随着是名词 be， 母胎。事实上希伯来文结合这两个词来形成一个字 nimble，意为从母胎里。我赤身出于母胎，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为何不出母腹绝气，约伯记第三章第十一节。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九节。当与动词使用在一起，介系词 min变得格外明确，明示或暗示分离或拆除。与这些动词连在一起 ，min 的意思是远离、隔开或出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词汇的基本和主要意义是分离，因此 nimble 与动词来、出来和送使用在一起。确实，约伯特别采用从母胎里来表达从母胎里分离出来，这就是出生。大卫的用法，在诗篇 Mimble 亦表示同样的理解，生命是从出生时开始。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九节第十节。请注意，在第九节的第一个 mimble 跟着分离的动词叫出，在第十节的第二个 mimble 虽然没有跟着分离的动词，但肯定意义是与第九节的 mimble 平行。第二个 mimble 是一般使用于分离的 min 的一个例子，没有分离的动词在前面。诗篇二十二章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诗篇，预言的题目是关于弥赛亚之定死于十字架。虽然在经文中大卫是描述自己，他也预言到他的后代儿子耶稣基督的思想和话语。第九和第十节谈及基督的诞生，他从母胎出来。请注意，耶稣没有被描述在母胎内依赖神，只是在母胎之外。耶稣基督不能在母胎内依赖神，因为他还未成人。直到父神传授魂的生命给他在母胎之外的生物生命。大卫也没有提到倚靠的心在母胎内，因为在母胎内没有人的生命。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第五十八篇第三节。与神疏远，两者都是分离的动词，与介系词 min 连接。跟着每个动词的介系词传达从母胎出来。这节经文表示，一个人直到与母胎分离，否则不可能有邪恶。在出生的一刻，当魂的生命被传授时，罪性也被激活。亚当的原罪被归咎到由生殖遗传所形成的罪性。罪性借着生物的生命来传达，在出生之前是不能操作的。在他们出生之前，没有人可以是邪恶或说谎。诗篇第五十八篇第三节所建立基于的定理是，一个人在出生后才成为人，当恶人获得一个魂和一个激活了的罪性。以赛亚的用法，以赛亚书含有几节经文，其中 nimble 与动词 yasser 形成或创造一同出现。请记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yasser 指的是神及时形成亚当生物的生命。亚瑟尔通常是指神及时的创造，但是创世纪第二章之后，亚瑟尔不再指他及时创造生物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在堕落之后，生物的生命是通过生育间接的形成。因此在以下的经文中，当亚瑟尔与 Mimble 一同使用，他描述人的生命直接由神创造，当胎儿从母胎分离之后，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创造你人的生命，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以赛亚书第44章第二节，从你出胎造就创造你人的生命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以赛亚书第44章第24节。在以上的摘录， Mimblen 的暂时使用画出肉体诞生之点，随后人生命继续一段连续的前限制，这样暂时使用 Min 可以译为自从或之后。通过使用这个语法的结构，以赛亚在他的诗歌里创立了一个戏剧性的形象。他描绘的诞生从母胎分离之后发生，作为人生命的开始。诞生是起点，随后生命继续。通过类比，以赛亚描写诞生是以色列种族和属灵生命的起点，是主在历史中持续对以色列的诺言之开始。以赛亚使用一个人雅各的诞生来象征整个种族以色列国的肉体和属灵的诞生。犹太种族从亚伯拉罕属灵的诞生开始，而种族的延续是通过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肉体的诞生。以赛亚书第44章第二节和第24节代表一个新种族的开始，就好像他是一个人的诞生。雅各离开母胎后才形成为神的仆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正如雅各一样，犹太种族的存在从离开母胎后开始。旧约的犹太人不仅是一个种族，在肉体出生上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基因。如果他们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念，相信主，他们还可以再生或重生。经过再生，犹太人接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样的属灵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被说是他们的神。真正的犹太人不仅是在肉体出生时活着的种族，但也是在灵性上重生活着，通过在主里的信念作为神选择的人。以色列国的肉体诞生和属灵的诞生代表一个时间终点，之后以色列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继续。以赛亚的讯息接受诞生是人生命的开始，但如果那些听他讯息的人不接受诞生是人的生命开始的事实，以赛亚的比喻不会是有效的。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创造我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的人性，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节另一个 Mimblen 暂时的使用描写一个人的诞生，他要使以色列聚集，使雅各归向他。从他出生时起，这个孩子注定是神的仆人，要赎回以色列。众海岛希腊人呐，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外邦人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 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一节。在第一节的那个被选召的和被提名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确定为第五节的仆人。他出生不仅要赎回以色列人，也要赎回外邦人。身为永恒的神，当他从母胎分离时，不是之前，他成为真实的人性，好叫可以达成赎回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重要使命。因此，从母胎分离的影像在以赛亚的诗歌里使用介系词命，决定赎回的起点站，弥赛亚耶稣基督给全人类救赎工作的起点。以赛亚对救赎的过程何时和如何开始有效的沟通，取决于他的读者对出生是生命开始的理解。正如人的生命是从出生时开始，赎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工作亦是从弥赛亚诞生时开始，并且结束在十字架上。希腊文的介系词 ek， 我们怎样才能确定旧约的作者在上述的约伯记、诗篇和以赛亚书的经文原本打算命的意思是从出、分离或离开？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来自七十世译本的证据。翻译旧约圣经成希腊文的70位或72位犹太学者，七十世译本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开始，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希腊文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21节、第三章第11节、第10章第19节、诗篇第22篇、第9节、第10节、以赛亚书第44章第2节、第24节和第49章第1节、第5节里，其实是一本的翻译使用希腊文的介系词 ek 来代表 min。 ek 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分离。约伯记、诗篇和以赛亚书先前引述的句子，在其实是一本的版本 Mimblen 是以两个希腊文的词组 ek Kuelia 和 ek Gastrus 来表示。在每一个约伯记和诗篇的引述都有一个动作的动词在这些片语的前面， ek 跟着动作的动词介绍从中分离发生的地方。因此在约伯记和诗篇中的片语 ek Kuelia 或 ek Gastrus 表示出或从母胎里分离出来。但这个希腊文的介系词也有一个时间上的意义。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其实是一本的版本里 Mimblen 被翻译为 ek Kuelia， 这点 Ant 和金里奇都有注意到 ek 的时间上的解释的一个主要例子，事情开始时的时间。他们的词典把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里的时间上的希腊介系词翻译为从出生，表示从出生开始。所有4节经文的引用都是时间上的用法。因此词组 ek Kuelia 在每一节里都有一个同义的意思，从母胎出来或从出生。其实是一本的翻译者认为，所有先前在约伯记、诗篇和以赛亚书所引用的经文，其作者的原意是表达 Mimblen 的意思为出或从母胎里分离出来。两个出生，约翰福音第3章的比喻。人的生命从出生魂生命的归咎时开始，魂是不朽的。但是不朽的魂不让一个人有资格与神永远过活。魂的生命可以永远活在地狱里，要与神活着得到永生的资格就是再生或第二次出生。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在第一和第二节里，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在晚间来见耶稣。这个与犹太人的官的相遇，描写以色列人依赖他们肉体的出生来得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尼哥底母明显地观察过耶稣的事工和奇迹，并且结论他是值得追求的。像当时许多的人一样，尼哥底母是寻求救赎、弥赛亚和神的国度。耶稣预早知道尼哥底母第一个问题背后的目的，就不费时间。他对尼哥底母真正的动机做出快速的评估，使尼哥底母受惊。耶稣没有任何前言，只是简略地指示尼哥底母，要看到神的国度，一个人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做出怀疑和误解的反应，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从他的发问，清楚地看到尼哥底母集中在此祖重生上。他错误的假设是肉体的诞生，然而在他的错误中，尼哥底母显示他认识耶稣将要发展的比喻基本的前提，出生不是受孕，是人生命的开始。请注意，耶稣不是说你必须再受孕。在第五和第六节里，主显示他的比喻，他会比较尼哥底母自己在第四节提及的肉体诞生和属灵的诞生。耶稣的比喻把人生命的起点就是肉体的诞生，这再生显著的例子上。因为尼哥底母也认为人的生命在出生时开始，他最终会察觉到耶稣的比喻，重生是属灵生命的开始和属灵生命所要求的。对种族祖先的自负引起以色列人强调肉体的诞生，但耶稣基督指出，要进入神的国度，需要另一个出生，第二次出生。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基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基因，进入神的国度和属灵生命的起点是基于借着相信主而再生。在第五节，从水生的暗示肉体的诞生不是水的洗礼。约翰福音第三章没有涉及水的洗礼，只有肉体的诞生，在内容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水的洗礼从来不是进入神国度的条件，圣灵的洗礼发生在相信基督的那一刻，是一个必须预先具备和从灵生，不是从水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个很明显的方面，水和肉体的诞生可以联想在一起， 当胎儿快要从母胎出现，在子宫内包围着胎儿的羊膜通常会破裂，放出羊膜液。羊膜液基本上是水，任何对婴儿出生有些少认识的人都明白，水囊被打破就是胎儿即将出现的警告，并且密切地确定为诞生。因此从水生的确定为肉体的诞生，从灵生的确定为属灵的诞生。肉体的诞生包括灵性上的死亡。耶稣巧妙地利用这个事实来介绍重生的必要。第五节声明肉体的诞生和属灵的诞生对进入神的国度是必要的。第六节简单地再次声明在肉体的境界和属灵的境界诞生的比喻，作为每个境界生命的启动点。请记住，由于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每个人出生在人道上是活着，但是在灵性上是死的。既然尼哥底母已经经过肉体诞生的阶段，在灵性上是死的，他被迫去依赖唯一宣布能进入神国度的方法，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次出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证实肉体的诞生是人生命的开始，正如第二次出生是属灵和永恒生命的开始。耶稣对第二次出生的解释功效完全取决于他的比喻，肉体的诞生是人生命的起点。有关属灵的生命，耶稣有否误导尼哥底母或其他任何人？没有。只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在肉体和属灵的境界，生命的开始是限制于诞生的概念，不是受孕或怀孕。在圣经里总是集中在诞生是生命的开始，受孕不可产生人的生命。只有在出生时，神创造的行动才产生人的生命。在第二次出生时，神创造的行动给再生的人建立一个属灵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起源，第三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